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同，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重担越跳越轻声，每朵云披上云衣，在那里阳光长不长，在哪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中山林与天相约，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是否，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我遭遇饥饿贫苦，但那位看顾麻雀者，他必然把我看顾，他是我旅途的良伴，若遭受水火之灾，我救主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
祷告，我们共同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慈爱的天父，今天晚上弟兄姐妹我们共同聚集在这里，也在线来向您祷告，向您赞美，向您感恩，感谢您在我们人生各个的阶段能够伴随着我们，也感谢您借着您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生各样的困境当中为我们预备道路，为我们开荆斩棘，让我们出死入生。今天我们在这里赞美您，愿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圣灵的大能来再次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靠主得胜，靠主得力，我们靠主夸胜，保守我们今天共同的敬拜，坚固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在这样的一次 实体祷告会当中再次经历主你自己的应许跟能力。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二首是主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心想。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神隐我里。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孤苦者，鼓励灰心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隐我里。主我愿向你听我恳求，爱与圣灵充满我心，使我做圣殿呵护与居住，更使我生命配居天父。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隐我里。
这次祷告会特别的难得，因为我自己包括其他弟兄姐妹最近都表达某种软弱，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亲人都有某种程度的软弱，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灵命不成长不成熟不尽意的地方。结合这样的处境，我选择了罗马书第八章非常重要的有关圣灵的经文。那我们知道第八章跟前面的经文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分水岭，第七章保罗就特别讲到，哎呀，自己的生命其实可能信主之前或者信主之后也在这个状态当中非常软弱，我想做的做不去做不了，不想做的常常去做，然后他就说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肉体实际上太可恶太软弱了太无奈了，就是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宣告。但我相信这是保罗信主归正以后的一种生命状态，因为他在第八章里面仍然讲到随从肉体的人随从圣灵的人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对我们的处境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挑战我们的处境，不管子女的还是家人的还是我们环境的工作学习身份等等这些呢，首先都不是最大的问题，都不是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挑战。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首先在我们内心工作，其次才在外面彰显。 所以我们如果忽略了内心的工作，我们只要聚中在外面看外面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么样老板怎么样的话或者怎样，我们会很焦虑，我们内心没有办法控制。如果我们内心能够控制的话，我们外面的局面就相对来讲容易得多，可以以祷告来超越。罗马书第八章呢有三个层面神对我们的祝福啊，就是信望爱。信首先是在第一段里面圣灵的工作，望是中间父神的工作，最后爱是基督的工作。我想大家熟悉罗马书都知道的信望爱，我把它称为信望爱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跟祈求。我们来看第一段，我们请弟兄读一下单数节，然后请姐妹读双数节好吗？我们从一读到第十五节。好，请弟兄开始。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因为还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五节，大家看到啥没有？其实在我自己的灵命成长一些不断的纠结当中，很多时候我会回到罗马书第八章前面这段经文啊，就是体贴肉体的体贴圣灵的，顺从肉体的不顺从圣灵的，这样里面的一个征战，我觉得在我生命中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其实我们很多的软弱都可以归结到这个地方，可以从这里面找见影子，找见原因，而且找见出路，都在这个地方。我现在把这一段经文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有对比的词呢都给打出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大家怀着祷告的心来领受这段经文到底向我们讲什么，我们的软弱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纠结的无法超越的到底在什么地方，也许最近，也许很久了，也许未来还会有。这里面你看啊，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另外还有随从圣灵的随从肉体的，这都是非常强的对比，体贴圣灵的体贴肉体的，不服神的律法不能得神的喜欢，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到底什么是肉体，到底什么是软弱，不是属基督的，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儿子的心，圣灵落在我们里面，心里的圣灵，圣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心里的圣灵。这里面其实反复描述的一种我们肉体的处境也好，软弱也好，我们的无奈也好，与圣灵对我们的一种帮助，要对我们的帮助，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 其实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软弱，你越纠结，你越能看到我们跟圣灵的这个交战，这种拉扯，你们有这样体会没有？你越不喜欢的时候，你就我怎么这么无奈，我这么没辙，这么没出息，然后你看到哦，原来是我们顺服了肉体，没有顺从圣灵，这个对比太强烈了，我自己有非常深的感受。我不知道你们看了以后有什么特别的触动没有？为什么我要讲圣灵呢？因为我们的处境跟圣灵息息相关，他就要帮助我们的。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然后就讲到原来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的吧，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这里面讲到引领指导或者征战，再往下的内容就是讲的一个祷告，圣灵会带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圣灵在我们人内心的工作有什么特征？比如说赐生命，有生命的平安，罗马书八章二节六节，这就是赐生命嘛，罪跟死已经离开我们。第六节，八章六节，你看这里把平安跟生命连在一起。其实平安不是仅仅说我一种感觉啊，我平安怎么样，是生命的一种状态。十一节又活过来，对吧？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工作非常的伟大，使我们又活过来。所以我们这些软弱实际上也许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是一个生死的这种一些纠结，新生命跟旧生命 那这样的一个程度的纠结。然后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引领跟征战的工作，它塑造一种我们顺服，引领就要顺服嘛。罗马书八章四节再往下就是住在内心，住在我们里面啊。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第八章九节跟十一节，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老属肉体的话，是表明我们很难属圣灵，或者甚至不属圣灵，那就不属基督，那我们这个信主这一套就白搞，甚至白说了，这是很严重也是非常大的事情啊。再往下，赐生命的力量。我们讲圣灵虽然引领我们帮助我们，他还赐力量，但是你知道这些不是概念，我今天不是仅仅讲概念，他有力量的。第十一节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力量靠着圣灵致死身体恶行，对吧？不管我们的言行也好，心思也好，我们的一些软弱不管是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必然活着，这是力量。另外还有印证救恩，我们是属神儿女啊，我们呼叫阿爸父。第八章十六节最后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到底要做什么？出来引领征战，就帮助我们战胜肉体，还有什么呢？圣灵的果子八章二十三节内容非常广，我不想多解释，就是圣灵出结果子的。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一个出结的果子，就是我们不断在成熟或者提前成熟的，这是一个荣幸啊。这里面第一个就当然就是仁爱了啊。圣灵的果子有九个表现，对吧？不是九种果子，是一个果子九种表现。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是单数，仁爱喜乐和平啊，这里面首先就是仁爱，那下面还有呢，忍耐良善。那你说哎呀，我不能顺服圣灵，我坐不住，那你缺乏忍耐，这个圣灵的果子要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来，首先要结出来。我们很多问题实际上阻拦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最后一点就是扶持软弱，帮助祷告祈求，第八章二十六二十七，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其实再怎么样，长老也好，牧师也好，我们都可以讲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那什么叫做本不知道怎样祷告？不是说我会不会说，说的怎么好不好听，神学有没有错误，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按照神的旨意，我们不会。所以圣灵的话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直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这样的一些非常非常伟大奇妙的工作，我们如何回应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四点。首先是信靠，这个信靠可以说是 trust， 也可以讲信叫 faith， 这个 faith 可能是名词，信靠的 trust 是一个动词，它是有行动的，或者约翰福音那个 believe 那是一个动词。这个信靠，我觉得信靠在你软弱的时候，你要知道我的软弱是缺乏信靠，我要反着我的那种感觉去改变的话，其实非常难。我想讲一点啊，圣灵需要我们去信靠，跟 基督需要我们信靠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我们怎么信主的？其实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 trust 或者 surrender， 我不知道英文对大家有没有什么强的触动。其实这个信耶稣，如果信耶稣了，不是仅仅的理智或者一种头脑的 believe， 而且是一种可能在英文是说 surrender。 我觉得这个 surrender 非常的贴切，我今天降服于主了。当你要做决志祷告，你说你要不要做决志祷告，这个决志祷告实际上很多时候纠结不是说我理不理解，我知不知道耶稣是谁啊，他做了啥，而是我的这个意志要不要降服。很多人完全理解就是最后那个意志不能降服。我觉得这个降服啊，就是 surrender，对信耶稣是一样，对信靠圣灵也是一样的，这个概念是完全一样的。信靠圣灵有没有 surrender， 这个 surrender 就是前面所讲的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是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随从肉体不体贴圣灵呢，不随从圣灵呢？因为我们没有 surrender。 这一点对我是触动很大的。我不讲他人，我也不知道你们的状态，我知道我每次犯错的时候，我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是 surrender 这方面出了问题，一定是我不顺服，我不相信，不降服了，自己老我，自己的什么骄傲啦，自己的罪性啦，恶习啦，喜好啦，欲望啦，又占了上风了，就不降服了。我觉得这个降服本身就是一个拉锯战，你降服的时候圣灵就得胜，就在我们里面塑造。如果我们不降服，我们就失败，失败太明显了。其实我觉得 surrender 这个事情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我 surrender 一次，哇，我痛哭流涕，有这样的时刻。但是可能过一阵，你举了白旗，前阵把白旗又收回去了。我看我比较喜欢看打仗的电影，有的时候那日军嘛，日军出来投降了，手里还握着炸弹，出来再给你使个坏，这个他没有真正的降服，或者降服没有持久的果效。我觉得这对我们生命是个很大的冲击。人为什么会软弱？我觉得软弱的一个原因是以前降服过的事情现在又不降服了。你不要以为我投降过了，我这个罪被战胜了，然后我就一劳永逸，我就没事了。其实过一阵呢，这些东西在适当的条件下，诱惑攻击下又会冒出来。可能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刺激比较大的时候更容易嘛，因为他比较了解你嘛，他不说故意刺你，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容易把我们生命中的阴暗那种软弱又引发出来。这种引发就说明我们需要持续持久的降服。这种降服不是在人前的，你人前如果做不到的话，说明那个人后的已经失败了，所以人前才会发怒啊，不耐烦啦，管不住口舌啦，等等这些事情都会出现，冒出来了，不断的冒。再往下就是个敬畏啊，圣灵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居住在我们里面的，住在我们里面心里的圣灵，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引领等等这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心灵呢，成了圣灵的殿，成了圣灵的殿啊，这是蛮超越的一个概念。你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不是住帐篷吗？对吧，都是上百万人住帐篷，那有很多很多帐篷，但是有一个帐篷是不一样的，在他们所有的帐篷里面有一个帐篷是不一样的，是什么？会幕啊！他们住自己的帐篷，每家都有自己的帐篷，住自己的帐篷跟进入到会幕里面去敬拜神，这种区别有吗？有，当然有了，在自己帐篷里啥也做了，对吧？到会幕里你就不能了，你要特别敬虔，恰恰是这样，
不敬虔就被击杀了。
对啊，但是我们在家里那个翘着二郎腿不知道在做啥事情呢，你不怕被击杀吧？这神的怜悯嘛。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的反差太大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圣灵的殿，但是呢我们这种软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呢，就像以色列人住帐篷一样，他住在自己家里跟进入会幕去敬拜的时候，这个反差太大了，所以有这些软弱。他去会幕的时候好像挺好的，长老啊、牧师啊、祭司啊，大家都在一起啊，赞美啦、啊、敲鼓啦、啊、跳舞啦、啊、等等都没事，一回家就软弱，这两个差别太大了。那为什么会幕这个神的殿跟他们个人家庭殿帐篷差别这么大？有敬畏的心，因为你知道神在那里嘛。如今圣灵告诉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的殿， 那我们敬畏吗？哦，我们从理智上我们是敬畏的，但很多时候我们犯错的时候是不敬畏的，我们软弱属肉体的时候是不敬畏的，这就是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反差就说明我们的肉体有多强，我们的过犯有多大。我们跟那个时候，我讲这个以色列人的例子，不是说我们现在跟他们完全一样，我们跟他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帐篷里面有圣灵的，他们的帐篷里没有圣灵的，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圣灵的同在，只有在会幕里面神与他们同在，在他们每个人帐篷里没有的。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帐篷，实际上我们这个肉身就是个帐篷，我们里面是有圣灵的。我们刚才刚读了，如果叫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之内又活过来，就是住在你们里面。我们就是身体，我们就是一个圣灵的殿。跟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突然我这样举一下，摩西是一个有圣灵的人，对不对？约书亚那些大祭司亚伦是有圣灵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帐篷里跟会幕里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绝对是一样的。那这些是有圣灵的人，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一样？我们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应不应该一样，这是挑战。应该一样，对，应该一样，真的我们应该一样。就连这个小朋友他心里也有圣灵，他也应该一样，只不过他现在哇哇学语嘛，他也一样的。我们这个反差就是敬畏，在这个敬畏方面太差了。我自己，我不说大家，我自己检讨是非常差，非常非常差的，我在这里要悔改。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敬畏，我们反差大，所以我们会软弱，我们不顺从圣灵，所以我们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且我们也不谦虚，对吧？比如师母讲我也不听，认为是他的错误，认为自己没错，这都是肉体的表现。夫妻为什么会有争议，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争议，家庭或者人际关系有争议，这都是缺乏敬畏，缺乏真正对神的敬畏。好，第四点就是要花时间与圣灵同在。这里我觉得在我们基督教传统当中我们是非常薄弱的啊，就是马丁路德从那个16世纪开始改教以后，包括后来的新教，我们可能把天主教的很多的这种非常好的传统的一些灵修默想，在灵修方面的这种传统呢，都给摒弃了。其实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需要花时间与圣灵同在。你想，圣灵要引领我们，他要对我们说话，我们成天忙忙忙忙忙忙，他什么时间跟我们说话？圣灵想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一直在忙碌，像马大一样的。那怎么对我们说话呢？他不能成天对我们讲，哎哎，不要忙了啊，说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他不能成天这样的嘛。我们需要默想、独处、灵修、祷告、默祷。我们所有的软弱失败，首先是我们内心的信靠的问题，其次我们忽略了每天的沟通。这点呢，我想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其实我每天早晨起来，首先是听圣经的啊，听，让也有一些灵修，但是有很多的干扰。前两天呢，我起来正想灵修的时候，因为师母有姐妹会，还是说我们要做什么饭，我就突然想问师母，哎，冰箱里那些还冻着呢，要不拿出来给我化冻，要用热水泡一泡。我就在灵修之前就想跟师母讲这些事情，但是他在里面，我想他可能也在灵修。我说不要用这些事情烦他嘛，我要先自己灵修，然后也让他有时间灵修，就打住了啊，打住，我就没有讲。很多时候我们是有代价的，你如果先要灵修，可能家里有些事情做不了，这有代价的。但是我们要花时间，真的要花时间。第一，先来给圣灵时间，尤其是前一天有冲突、有问题、吵了架的。你第二天圣灵要对你说话，你不能就是假装没事一样的，又背着书包上学上课去上班去了。你跟孩子跟你有冲突以后，第二天总要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你不能假装啥也没事一样的就继续，圣灵永远没有时间对你说话了，对吧？我们就是需要有这个安静的时间，有的时候自己实在停不下来啊，刹车坏了，一直朝前冲，吓死人了。所以来祷告会也是一样的，需要有一个叫停啊。我非常高兴，就算你啥也不说，坐在这儿，神也会引领我们。我们知道了圣灵的工作，知道我们应该的回应，但是我们往往做不到嘛，有软弱嘛。我给大家一个回应圣灵的八个态度 ，8 attitudes。这个是东正教的有一个灵修大师啊，叫做 Thomas Merton， 有没有听过 Merton？ 莫顿。莫尔顿对诗篇有非常好的洞察，因为我们生命有软弱， 因为我们很难自己发现自己意识到，所以呢他给我们列了八个态度啊 attitude。 这八个态度是这样的：信心、开放、专注、敬畏、期盼、代求、信靠、喜乐。那这里英文就对应在这儿，我就不读了。我们的软弱一定是跟这些有关，但是你也不能一次都把它拉出来，也不可能，不可能都改。这是每日灵修默想祷告的一个建议啊，每天抽十五分钟独处，叫独处，最好在早晨，从日常的繁忙的事物甚至计划，比如说我早晨有医生，早晨我有一个与另外一个见面，在这个之前就要抽出时间来，然后呢你要放松，不要那么紧张，不要说哎呀我只有五分钟，我这个就马上就要走了，这不行，这要放松，一定要 relax， 准备接受神的祝福。你如果太紧张，你不会捕捉到圣灵对你的祝福，你也捕捉不到他对你的要讲的，你也捕捉不到你自己问题在哪里，一定要安静。所以我通常会在我们楼底下有好几棵大松树，我在那个地方绕好几圈啊，有时候十分钟呢才能安静下来啊，再慢慢来，那个定下神来。包括我的讲道，我讲道不是随便翻翻圣经就要讲这个讲那个，要有很多的思考默想寻求的。第二就是从回应圣灵这八种态度呢，你选择一项，这八项选择一项，比如说信靠吧，你选择，你说我缺乏信靠，我靠不来，对吧，我谁也靠不住，或者我很难信靠人等等，然后你就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信靠祷告，主啊我愿意信靠你的话语，然后用罗马书第八章某些经文，比如说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节经文很好很伟大，但是我就是靠不来，我就是信不来，请你以这个祷告开始，以这个祷告来切入你缺乏信靠的生命，或者你找其他的经文都可以，一个简短的祷告，因为时间很短嘛，十五分钟嘛，你要反思，要一个简短的祷告，觉得哎呀我今天信靠有问题，但是我找不见经文，你回家有空再去找，以这个做祷告，然后省察我们内心呢，违反圣灵带领的心思意念行为跟言行有哪些是随从肉体不随从圣灵的，什么时候随从了又不随从了等等，然后重新规划自己生命的模式，那我怎么样改变，通过祷告啊，通过继续这样的默想啦，或者他人的提醒。第四，我们十五分钟嘛，最后五分钟以简短祷告献上一天的生活，然后以一句经文结束。比如讲我们是有挂虑的，我们有忧虑，哎我今天太忙了，我今天实在没时间了，我今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手续能不能办下来等等，这是我选的啊。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这样祷告以后就去上班去了，就去工作生活了，就面对挑战去了，这是我们的操练。你要相信有这个操练以后会比你不操练好，做这个操练会让你更加强壮，不是更加软弱，你相信圣灵会更加引领你，给你力量，超越你原来